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一起空中崇拜，我是芳华。今年台北信友堂的主日信息经文会以新约圣经罗马书以及旧约圣经以西结书交替传讲，因此今天安排了以西结书的信息经文。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差你往悖逆的国民那里去。信息的经文在以西结书一章一节、26节以及二章一到五节。以西结书一章一节、26节，第二章一到五节。在这里也预告弟兄姐妹，下周我们有圣餐主日，请您及早预备。以下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各位弟兄姐妹和福音朋友平安，无论你是在这里还是在线上参与我们的崇拜，让我们一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让我们一起站立，一起唱要等候主。让我们一起攻读使徒信经，再次确定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儿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让我们依然站立，我们一唱诗歌《千古宝藏》，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祈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要以诗歌来赞美你，歌颂你的名，就好像歌词里面所说的，你是我们过去的帮助，是我们将来的盼望，也是我们的居所和永远的家乡。在宇宙和世界尚未成形之前，你就已经是那自有永有的神。亿万千年在你眼中不过是一宿，然而我们难以明白的是，你这位无限尊贵超越时间的神，竟以如此深厚的爱顾念我们这些你手所造的受造物，这恩典何等的奇妙。我们或许无法完全的理解，但我们愿意以诗歌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愿你在我们的敬拜当中得着你当得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各位请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唱《爱传福音》。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本因罪恶理当承受你的愤怒，与你隔绝，可是因着你极大的怜悯，我们能够蒙受恩典，被你拣选，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面前，称你为我们的父。 这拣选的恩典何等的奇妙，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测度的。我们只能存着感恩和赞美来到你面前，真的是来赞美你的荣耀跟你的慈爱怜悯。主耶稣，你甘愿降卑为人，亲身经历了肉身的痛苦和试探，最终在我们尚不明白你的爱的时候，便已经为我们舍命，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的罪得蒙赦免。因着你荣耀的复活，我们得以有永生的盼望，不再活在死亡和黑暗的捆绑之中。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爱长阔高深。圣灵啊，我们也求你时刻提醒我们，使我们不忘记神的恩典跟主耶稣为我们所付上的极重代价。愿这活泼的盼望在我们心里真实的运行，使我们在生活的每一刻每一个选择中都能够活出你所喜悦的样式。在这时候，求你亲自赐福接下来的崇拜，使你的荣耀充满在我们当中。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供应我们的心灵的需求，并借着圣灵引导，让我们更认识你，更多的来敬拜你。求你使用讲员的口，将你的真理传讲出来，使弟兄姐妹得着造就，福音朋友的心也被感动。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当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主导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有明恩乐团的献乐，所献的乐曲是《人们需要主》。我们把时间交给明恩乐团。 我们谢谢明恩乐团为我们带来的《人们需要主》。接下来是聆听信息的时间。今天的信息经文在以西结书一章一节跟二十六节和第二章一到五节，让我来攻读，请大家听。第一章第一节：当30年四月初五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我心里，使我站起来，我便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他对我说：人子啊，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直到今日。这众子面无羞耻，心里刚硬，我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他们或听或不听，必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的讲员是钟庆胜牧师，他要正道的题目是差你往悖逆的国民那里去。我们把时间交给新正牧师。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刚刚的献乐啊，非常感动。人们需要主，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主啊。今天啊，我们主日崇拜的经文啊，要进入到以西结书啊。今年的设计是要把新约的罗马书和旧约的以西结书啊，两卷书做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学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新约圣经、旧约圣经其实都有许多的关联，我们也期盼我们弟兄姐妹对于圣经的真理有全面性的了解啊，并且在神的话语当中常常可以来思想啊，并且能够来实践。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以西结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啊。那么这段经文其实很宝贵，但是我们也从这个经文里面可以看见啊，以西结啊，以西结是一个怎么样的先知？他写了很重要的以西结书。那有圣经学者说，如果圣经当中最被忽略的一卷书，你最少阅读的一卷书来做投票的话，很多人投出来的就是以西结书啊。所以如果你有机会把以西结书能够很彻底的读完的话，那么将是啊，你对于圣经的了解迈向了另外一步啊。那么以西结到底是谁啊？我们从今天的经文第一章的一到三节知道啊，以西结是一位祭司，他的父亲是祭司，那他当然也是世袭啊，就是作为祭司。那我们又注意到这个地点呢，描写的地点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当中啊，然后他看见了异象啊，所以这里有一个时间，当30年四月初五啊，还有他在第二节把这个时间讲得很清楚，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的第5年四月初五啊，所以我们看见了这位以西结啊，原来是一位祭司，其实他的年龄应该是啊，差不多来到了30多岁啊，30几岁其实正是祭司可以开始侍奉的年龄啊，但是他现在被掳到了巴比伦，他原先应该要在耶路撒冷在圣殿来侍奉神的，这位以西结却被掳到了巴比伦来啊。那么我们知道被掳到巴比伦其实不只是以西结，对不对？如果我们阅读所有的先知书的话，我们知道但以理也被掳到巴比伦。那到底但以理掳到巴比伦跟以西结掳到巴比伦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所以我们稍微做一点点了解。其实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一共有3次，在主前605年是第一次，记载在但以理书的第一章，那里但以理和一些宗室贵胄被带到巴比伦。那么在当时是第一次尼布甲尼撒王把这个以色列就是南国犹大围困了之后呢，算是让犹大呢称臣变成他的附属国，所以他就立了犹大王约雅敬当时在位，但是把一些
啊，优秀的年轻人就带到巴比伦，那是第一次。所以我们注意到，但以理当时被带到巴比伦，就受了很多的在巴比伦的教育啊。那他也很快的崭露头角，在巴比伦帝国当中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省长啊，所以他就被重用了。但是第二批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人呢，又经过了一些年啊，到了597年啊。那么，当时啊，两个王啊，约雅敬跟约雅金啊，就都已经被废。约雅金只有在位很短的一段时间，那么巴比伦王就立了西底家在位啊。那么那一次呢，就又有一些人被带到了巴比伦，这一次带的是其他的贵胄跟一些工匠啊等等，还有一些以色列的战士带到了巴比伦去。那么以西结应该是第二次被带到巴比伦的这趟旅程当中被带来的。但我们知道后来有第三次，那次就是西底家王被废之后，后来立了基大利为省长啊。那么在列王记下25章都有记载。我们在之前去年看的耶利米书也有记载这段啊，那时间是在586年，主前586年。那么其实这段时间是一个历史上很复杂的国际局势啊。如果你注意到的话，当时有三个帝国啊，分别是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跟波斯马代帝国啊。这三个帝国其实都在这个主前612年到主前540年左右这段时间哈，各位可以看见这短短的100年里面，从亚述帝国被巴比伦帝国吞灭了以后呢，巴比伦帝国其实它的时间也不是很长，那么经过了两三个王之后呢，巴比伦帝国就亡于了这个波斯马代哈，波斯马代。我们当然也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到以斯帖记啊，就是已经进入到波斯马代啊，所以这段时间是一个国际局势非常复杂，当时的国际局势非常复杂的一段时间。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先知书当中有三个先知，其实在同一段时间里面，先知耶利米他一直留在耶路撒冷，神还是透过了先知耶利米对于那个在耶路撒冷当时受尽了一些许多的强权来侵扰之后，耶路撒冷居民还有一些人想要到埃及去，然后的经历了很多的事情，上帝一直透过耶利米来跟当时留在耶路撒冷的百姓说要告诉他们的话。当然他从开始耶路撒冷被困到耶路撒冷被毁灭，所以耶利米是一个流泪的先知。那么现在这位年轻的以西结呢，他是被带到了巴比伦去，可是比他之前有一位，他们三个几乎是同一个时间啊，但是这三个人呢应该是耶利米年纪最长，然后再其次是但以理，那么以西结应该是年纪最轻的。所以当以西结被带到巴比伦的时候，但以理已经在巴比伦有一些名声了，他已经做了王的很重要的同工了。但是这位被掳的祭司他带到了巴比伦去以后，各位注意到那个地点叫做加巴鲁河，我们都知道两河流域对不对那在两河流域当中的一个这个小河，这个小河很可能是当时巴比伦的建造里面一个运河用来做灌溉的，所以他被带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他其实他心里面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疑问，他会问为什么是我被带来，还有我本来是一个祭司，我应该留在耶路撒冷来做一个敬拜上帝献祭的祭司的职分，怎么到了这个地方来，为什么我的国家被灭了，上帝你的心意是什么，我辛辛苦苦从出生一直到30岁之前学习律法学习侍奉神，我没有做错其他的事情，我依然在敬拜上帝，在敬拜上帝的过程中为什么神要让南国犹大被这个强权巴比伦灭亡了， 然后我们这群人想要侍奉上帝的人为什么被带到巴比伦，我相信他的心中有许多的疑问，而这个疑问正是这位先知，其实他很可能他在祷告当中他在问上帝的一些问题，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拿走我原来的职分，为什么我的国家被灭了，你要跟我们说什么。我们知道被掳之民呢，如果你要了解他们的心态的话，其实我们可以从诗篇137篇去看到，这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其实他们心中非常的痛苦。所以我们看到诗篇137篇，他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这是被掳之民做奴隶亡国之民的一个悲哀，不只是他们失去了自由，他们连敬拜神的那种完全都不能做，而且被羞辱，说呀，你们不是很敬拜耶和华上帝吗？那唱一首诗歌给我们听听看。哎呀，好像不错哎。以色列人他们心中有一种搅动啊，为什么我们这个音乐是要献给我们的神听的？我们在锡安要敬拜神啊，结果巴比伦人叫我们要做，要唱歌，要作乐，然后要给他们听，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我们在外邦怎么敬拜神呢？我们在外邦里面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待我们的信仰呢？可是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心愿，他们想要回到锡安重新的敬拜神，可是还没有啊，我们刚被掳过来，这个到底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回去？他们的心里头非常的复杂。所以诗篇137篇5到8节说，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其实以色列人他们的心中充满了这些的疑惑，但是他们又想要继续保留这个对上帝的敬拜，所以他说我怎能忘记耶路撒冷啊，我怎能忘记这些事情，我们都不能忘记，可是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呢？神啊，你可不可以回应我？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祷告里面，神回应了以西结，给他看见一个异象。所以在今天以西结书第1章的第4节，神就跟他显现了，他就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含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哇，这个异象啊，又是火又是金啊，在云跟这个风当中啊，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意象。第5节，从其中显出4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然后第6节说到有4个脸面，4个翅膀，他们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的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可见的这4个形象里面代表了上帝的创造之物当中不同的这个形象啊，脸的形象，前面有人的脸，右边有狮子的脸，左边有牛的脸，后面有鹰的脸啊。有人说这代表四个很重要的神的创造啊，不同的脸，但是它上面都有翅膀，可见的它是一个上帝所创造的异于人的创造。所以人我们后来当然知道这就是天使基路伯啊，所以他跟这个在圣经里面描写在创世纪啊里面啊看守后来堕落的伊甸园的基路伯啊，或者是我们在出埃及记看见的约柜上面的那个基路伯啊，那个基路伯是有个大的翅膀啊要遮住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样的一个 基路伯哈，他有两个翅膀啊，十一节各展开上边的两个翅膀相连，以下边的两个翅膀来遮体哈。那翅膀跟翅膀可以彼此连接，行走的时候不转身，俱各直往前行啊。所以它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形象哈。我们在历代志上28章18节看见了这个约柜哈，约柜的上面金金相谈。分两边用并用金的金子做基路伯，那基路伯张开翅膀遮掩耶和华的约柜，所以他这个翅膀是一个让人不能够直视这个神的宝座的这样的一个功用。所以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基路伯呢？ Okay, 因为从以西结书的第10章我们就看见了他自己说的，说我看见基路伯头上穹苍之上之中显出蓝宝石的形状，仿佛宝座的形象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知道在后来的以西结书第10章就清楚说到这就是基路伯。所以我们回到第1章12节，所以这四个活物的这样的一个景况他们俱各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那里去行走并不转身。所以谁来控制这个基路伯呢？原来这个基路伯其实是在上面有一个灵，这个灵其实在带领他，灵往哪里去他就往那里去就是其实基路伯是有一个保护的作用，他是服侍的一个天使但是真正带领他的是那个耶和华的灵。那个耶和华的灵其实他在那个宝座之上，但是他的下面13节，至于四活物的形象，就如烧着火炭的形象，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这活物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样所以它的中间有那个火，这个火是一个圣洁的一个代表，正如摩西要到西乃山要见到上帝之前，那个有西乃山像火一样所以神的宝座事实上在他的保护里面像火一样让人来敬畏他15节他说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那个活物的脸旁有一个轮子所以在那个基路伯的下面就是那旁边的里面就有轮子，这个轮子很特别，跟我们现在所谓的轮子的那个概念不一样。16节，轮的形状和颜色好像水苍玉，四轮都是一个样式，形状和做法好像轮中套轮各位你们知道这个，如果你看过那个象我们那个故宫博物院里面有那个象牙套球，有没有？所以那个套球里面一个球里面还有球就是类似这样的概念，所以它是轮中套轮，所以在那个轮中套轮里面我们现在轮胎都是一个方向，对不对？一个轮胎，所以你要往前走就往前走，那你要转弯的时候，我们那个方向盘在转弯的时候，那个轮子就往这边走就往这边走所以这就是一般的轮子是这样，这个轮子的设计是这样。但是这个看见的意象的一面，这个基路伯它下面是轮中套轮，它是一个球体的，它这个球体的这个轮子呢，事实上里面还有轮子，然后它事实上这个在走的时候，它是四面八方，随时要左转，要随时要右转，随时要后退，任何方向，甚至要上去下来，它都可以的。所以17节，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调转，它不需要先换个档到这个退后档，然后才能够走，它随时可以前进后退所以这是特别的一个轮子，轮中套轮然后呢18节，至于轮网高而可畏，四个轮网周围满有眼睛这个轮子的旁边你就知道这个轮胎我们一般轮胎的旁边就是这个轮网，轮网里面都是眼睛这个眼睛让人家看见了以后知道说原来他在查看四方，他要到什么地方去，这个宝座下面的基路伯他是可以看见所有的方向的19节到24节说活物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活物从地上上升，轮也上升，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那里去活物上升，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当中。这 这里面有很多描写代表的上帝的灵是可以在全地。你知道为什么上帝让以西结看见这个异象吗？以西结有一个问题，他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我们的圣殿不是在耶路撒冷吗？为什么我们到这里，在这里我们怎么敬拜神啊？他有一个清楚的概念，敬拜神必然是在耶路撒冷，可是现在上帝给他看见这个上帝的宝座，上帝的约柜，上帝保护那个约柜的基路伯，它是一个活动的圣殿。上帝并不住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今天就算被毁了，上帝依然查看全地。上帝是全宇宙的上帝，上帝是全地的上帝。二十一节，那些行走这些人在行走，那些站住这些站住，那些地方上升轮眼那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当中。二十二节，活物的头上有穹苍的形象，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上，穹苍以下活物的翅膀直张彼此相对，每活物有两个翅膀遮体。弟兄姐妹，那个活动的圣殿，上帝的宝座，它上面是穹苍，它可以以西结看见的不是说它是在全地而已，它不是在全地，它也是穹苍的上帝。这个宇宙万物都是上帝所造的，可是这个宇宙万物不限于地球啊，他还让他看见了全天，全天空的穹苍他都看见了。原来这个世界包含穹苍都是上帝所造，他是这个全地并穹苍宇宙的神。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我们看到二十五节，在他们头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他们站住便将翅膀垂下，在他们头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仿佛人的形状啊。弟兄姐妹，这个穹苍上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让我们看见这个上帝是掌管宇宙的上帝，而这个宝座也是穹苍以上的，所以现在在穹苍以上的他现在要跟这个穹苍以下的要来说话了。他说什么呢？哎呀，先让他看见耶和华的形象吧。所以他在最后第一章的第27节和28节，他说我从见他从他腰以上啊，有仿佛光耀的金睛，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他从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好像各位，如果你要见上帝的话，其实你见不到的，但你见到那个宝座旁边就是都是火啊。所以在那个火的那样形状底下，28节，下雨的日子，云中的虹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一样，所以它那个旁边还有光辉，所以有火也有光辉，好像那个彩虹一样的那个光辉。那个光辉让我们好像看见神，但是事实上没有办法完全看见神。他说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他看见了吗？他没有办法完全看见，他看见的是宝座。以西结跟以赛亚一样，然后以赛亚在第6章他被带到了那个天庭的宝座当中的时候，他立刻俯伏，他就趴在神的面前，他说我嘴唇不洁的民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我是嘴唇不洁的人。那是以赛亚说的。现在以西结一样的看见了宝座，他就俯伏在地啊，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因为他之前一定问了很多的问题，没想到神就自己回答他了，让他看见异象以后神要亲自跟他说话。神跟他说什么呢？第二章的一开始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跟你说话。哎呀，这位这个以西结啊，各位知道以西结这个名字其实是两个名字，这两个复合字啊，耶和华力量。但是这位被拣选的以西结啊，其实上帝要给他一个不同的使命吧， 因为他正在问问题，你知道问问题的时候，有时候你会想要跟上帝祷告，对不对？神啊，为什么这样？神啊，为什么那样？可是如果神真的要跟你说话的时候，你是怎么做呢？我们看见了第一章的最后一节的时候，以斯帖是先俯伏，他俯伏了以后，他说我要听，于是神就跟他说话了，他叫他人子啊。我们知道这个字人子啊，在新约圣经当中特别指到的是那一位顺服神并且愿意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在新约圣经当中称他为人子。旧约特别在以西结书当中被称为人子的就是以西结，这位人的儿子啊，他其实有一个想要跟上帝沟通的心，其实他也愿意顺服，可是他这个时候作为一个神所拣选的祭司，上帝要转换他，同时是祭司也同时是一位先知。这位祭司的敬拜不在耶路撒冷，这个祭司的敬拜他要看见现在上帝的宝座在我们当中，这个宇宙穹苍的这位宝座的神要他服侍他。将来我们会到以西结书的后半段的时候看见那个未来的景况，在那个天庭的敬拜里面，上帝要给他更荣耀的侍奉，这是对以西结。可是对现在的以西结来看的话，他现在被呼召了，他说你站起来我要跟你说话。第二节，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我便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啊。弟兄姐妹，上帝的灵就进入了以西结，上帝的灵与他同在，所以他现在能够很清楚的听，也能够很清楚的回答。第三节，他对我说，人子啊，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祖列祖违背我，直到今日。上帝有个心意，上帝要把这个讯息告诉他，当你说你现在被掳，你不知道要去哪里的时候，我要把这个讯息传递给你。弟兄姐妹，上帝有时候要把一个讯息传递给我们，其实上帝是全地的神，他是宇宙穹苍的神。当以色列人说耶路撒冷啊，我怎么能忘记你的时候呢？弟兄姐妹，神从来没有忘记我们，是我们有时候在那个时刻，我们会怀疑说，神啊，你有听到我的信息吗？上帝其实对于那个悖逆的子民，他说你悖逆，但是事实上上帝是爱他们的。如果上帝不爱他们，早就可以忽略他们。爱的对面并不是恨，爱的对面相反的就是忽略。但上帝从来没有忽略以色列人，上帝说这群人是悖逆我的，可是我要差你往那个悖逆的子民以色列人那里去。以西结，你起来，我要呼召你，你去，那群人是悖逆的，可是你要把一个真实的消息告诉他们，耶路撒冷要被毁灭，耶路撒冷圣殿要被毁灭，但是我要重新建立你们。真实的敬拜不在那个虚假的地方，上帝要重建。所以神跟他说，你起来去，他们和他们的祖宗这些都违背我直到今日，但是你在他们当中，你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你起来，我要呼召你。第四节，这众子面无羞耻，心里刚硬，我差你们往那里去，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他们或听或不听，他们是悖逆之家，必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弟兄姐妹，上帝对这群人的描写是说，他们面无羞耻，心里刚硬。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就是面无羞耻，心里刚硬的话，那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领受上帝的信息。因为我们常常对上帝说，我不需要你，我自己可以做一些事情，我懂得比你还多，你哎呀算了吧。看很多基督徒 所做的事情都还蛮愚昧的，我们有时候自己想一想会比较清楚一点。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我们一定要自己怎么样怎么样，有一些想法，这是面无羞耻心里刚硬的子民。第五节，他们或听或不听，神告诉以西结，这些人他们听或不听不是你的事情，但是他们要知道他们中间有了先知。什么意思？上帝说他们听或不听是我的责任，可是我要他们知道我的讯息已经传给他们了。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讯息如果带给这个世代，有多少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会为了教会人数，有时候我是牧师也会对这些人数会有一点点忧伤。哎，我们以前不是每一次受洗的时候就十几个人二十个人吗？现在怎么说两个三个四个，对吧？如果你是牧师你会这样想，对不对？有时候上帝的话会感动我们，其实我们要做的在困难的时候是把上帝的事情忠实的去做。他们或听或不听，他们或来或不来，不是你可以来控制的，这不是你的责任。你的责任是忠于上帝，去把那个上帝要传讲的信息传讲出去。先知 prophet prophetic ministry 意思就是你要把那个上帝的话讲出去，这是上帝的一个呼召。第六节，人子啊，虽有荆棘和犁棘在你那里，他你又住在蝎子当中，总不要怕他，也不要怕他们的话。他们虽是悖逆之家，还不要怕他们的话，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慌。这里有一些困难我们看见了，有荆棘有犁棘，就是那个地方你走过去会被刺到的，你会觉得到那个地方很不舒服的，你到那个地方有蝎子的，有一个毒的会咬你的脚的，还有会有白脸色给你看的，你到那个地方你会胃痛的，你到那个地方你会受伤的，你到那个地方你会流血流汗的，刺到你的时候你会受伤甚至流血的。神说不要怕他们。弟兄姐妹，服事没有不是在一个很舒舒服服的一个环境当中的，你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任何服事有阻拦有艰难有一些挑战有一些会让你受伤的事情都是正常的，因为神说你不要怕他，总不要怕他们，他们或听或不听，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他们是极其悖逆。神已经说了他们会悖逆，但是你不要怕，我要告诉你。第八节，你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不要悖逆像那悖逆之家。你听了我有一个顺服的开始，以色列人当中或许就有开始聆听的。你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他说你要吃啊。所以我们要先咀嚼上帝的话。我观看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手中写一个书卷，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内外都写着字，其上所写的有哀嚎叹息悲痛的话，有一些不好听的信息，但是这不好听的信息你要传给这个世代的人，这是神要跟以西结说的。所以他说第三章应该是下礼拜的经文，但第三章一到三节跟这个有关，所以我们就看稍微看一下。他说人子啊，你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个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说。于是我就开口，他就使我吃了这书卷，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研读罗马书？我们为什么要研读以西结书？我们要把上帝的话充满在我们肚腹当中。你充满的是什么？是 buffet 吗？是海鲜吗？是牛排吗？弟兄姐妹，那些只是会让我们生活需要的，但是你真正要充满的是上帝的话，让上帝的书卷充满你的肚腹。这世代需要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咀嚼，对这上帝所要传讲的这个世代，他们或听或不听，但是你要出去传讲，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所以今天我们再次透过以西结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我们看见了神是全地并宇宙的神，他大而可畏，他查看全地，他掌管宇宙万物，他也认识我们，他愿意我们听到他的信息，他知道我们在困难当中，他就知道这个世界有战争有瘟疫有地震 有饥荒，有经济不景气，有各式各样的问题挑战，但是神说你不要怕，听我的，你不要悖逆，像他们悖逆一样。这个时代都悖逆，但你不要悖逆。被掳是痛苦的，但是神被神呼召这个被掳之民当中的一位祭司去为他传递信息给被掳之民。他没有拣选一个天使来说这件事情，他是从被掳之民当中拣选一位来告诉被掳之民他们所需要听到的信息。弟兄姐妹，在台湾还有很多人没有听到福音，我们怎能忘记这个福音的使命呢？这个世界直到地极还有很多未得之民，我们怎能忘记这些使命呢？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要来思考，我们是否忠于上帝，我们是否忠于上帝，把那个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事情我们忠心的去完成。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领受上帝的话，拒绝他，吃下去甜如蜜。我们知道这位掌管宇宙万物的神，他宝座今天依然在我们当中，不论在什么地方，上帝的宝座在我们当中。他要我们出去，让我们看见这位上帝是全地的主，是宇宙万物穹苍的主，他值得我们的敬拜。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感谢你，你的恩典带领我们，我们看见以西结的呼召是何等的宝贵。今天你在我们当中，你依然要施行拯救。主啊，主啊，这悖逆的民，主啊，我们也是其中一位。求你帮助我们聆听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仔细的思想。主啊，帮助我们把这信息拒绝并传扬它，忠心的侍奉主。愿主你在我们当中，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求，阿们。
接下来是我们以奉献回应的时间，我们一起唱诗歌《爱传福音》。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今日赐下话语喂养我们，使我们的灵命得着喂养，也感谢你每天丰富的供应我们所需。现在我们将从你而来的恩典献上，求你悦纳使用，使这些奉献成为祝福，建立你的教会。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一起站立来唱三一颂，并请新的牧师为我们祝福。
感谢神，你的宝座在全地，并在宇宙穹苍。感谢神， 你的拣选和呼召是何等的宝贵。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实况录音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提醒弟兄姐妹，在下周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欢迎弟兄姐妹或教会可以提早预备心，或者是圣餐，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